好，听到前我们来看今天正道的这个经文。好，接下来我们回去这个启示录。好，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三章。启示录三章一到六节，请听我来念。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玷污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涂抹他们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们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感谢主，还有牧师今天在我们当中继续来讲这个末世教会的信息。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无力的末世教会 The Lifeless Church。
弟兄姐妹们早上好。如果我们回去之前的幻灯的话，因为姐妹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已经来到第六堂，在这第六堂里头其实我们已经来到第五间教会，这就是混乱的时候了，混乱的时候，因为在这个时候呢有很多很多的名字，还记得吗？我们开始的时候有以弗所、士美那、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好像在讲方言一样哦。不过可能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用一个俏皮的方式帮助大家串在一起，那可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来记住这七间教会。那要俏皮的那个方式是什么呢？加一个幻灯，你们会看得到，记得吗？这是一个对话，这个对话里头呢，对不起哦，幻灯没有啊，在这里啊，那个对话记得吗？是一个太太和先生讲话，太太说什么呢？太太说七妹请我去衣服所，七妹请我去她的衣服所，是什么呢？她说是美的就拿，别去别家摸，也别带钱来，免得推呀推拉的。这样先生说什么呢？先生说沙地还不快去，七妹那家店是我们菲拉铁菲最有名的，记得也拿几件去老弟家。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要这样记呢？因为可能七间教会真的不容易记了，所以可能用俏皮的方式。我们来到先生说话了，先生说撒迪还不快去所以我们今天来认识这个教会叫撒迪教会。撒迪教会，我们来祷告了。主，请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挑战我们。主，我们确实在活在这个时代有这个时代的软弱，我们甚至活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新加坡，在这个国家里头似乎看来没有太多的挑战，没有太多的迫害，但是神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挑战和撒迪教会、老底嘉教会是一样的。神，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来认识他们的教会的时候，主，我们并不是来批评他们的教会，我们来认识这间教会的时候，我们也来审查我们自己。教会不是一群，虽然是一群人，教会是一个名字，不过主，教会是很多很多的基督徒组织起来的。主，当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帮助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来思想 是否撒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如果这是他们的软弱，神，我们是否也软弱呢？如果主你呼吁他们悔改，再次警醒警守，神，也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悔改警醒警守，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2003年的4月，46岁的香港明星张国荣自杀去世了。我的年龄的弟兄姐妹们以上，可能大家都记得，轰动全世界。在2019年6月份，26岁的 Selena Gomez， 她决定什么呢？从她手机里头卸载 Instagram。在去年8月轰动亚洲的韩国九名女子团队，韩国的叫 TWICE， 其中一个成员叫做 Yong Yong 玉定妍，我不认识他，我是上网搜索啊，Yong Yong 过后我的孩子们有跟我解释一下啊 ，Yong Yong 24岁，他宣布什么呢？他宣布自己经历恐慌症、焦虑症，所以要退休，24岁。他退出那个团队，他专注自己的康健，自己的康复。所以就这样，你看张国荣也好， Selena Gomez 也好，还是 Yong Yong 也好，你和我看他的时候，应该是最幸福最美满的生命了，不是吗？最好的应该是开开心心的。不过当我们认识他们的时候，也很奇怪啊，这是梦寐以求的有钱有名有势啊，怎么这么不开心，搞到要跳楼自杀，怎么这么不开心？他的 Instagram 里头，他的跟随者是数万的，怎么会不开心呢？这就是人生的矛盾。以后我们来认识老底教的时候，你发现这七间教会里头有两间教会呢是很矛盾的。这两间教会，一间叫做撒迪，另外一间教会叫做老底教，而且这两间教会呢是在七间教会里头算是数一数二有钱有名有利的教会，看来是很开心的。不过当神看他的时候是非常伤心的这就是那个矛盾。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人生的矛盾，矛盾英文叫 paradox， 所以人生很矛盾的讲一些我们平时的矛盾。记得吗我们很久很久以前单身贵族的时候你听人家讲都不要结婚不要谈恋爱，为什么最近有姐妹找我太太结婚好不好，我今天太太讲不要结婚，千万不要结婚结婚很痛苦的你就知道了，这就是矛盾对吧？不过那个姐妹要不要结婚，还是要结婚，这就是人生的矛盾。她知道结婚很辛苦了，在这里做丈夫做妻子都知道结婚不容易的以后结了婚过后呢然后说哎呀有小孩好不好，每个有小朋友的更讲很辛苦大家都想有小朋友对吗不只是如此啦，年轻人你们不要笑我们老人家，年轻人也是一样的，这年头年轻人喜欢吃素食汉堡 vegan burger 那个很矛盾的一个东西我想感觉时候吃像好像肉，真的感觉像牛肉我一天想去尝尝，听说啦真的感觉像牛肉，不过其实它是蔬菜。所以刚刚人生很矛盾的，你越想人生的时候，你发现人生充满了矛盾。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个很矛盾的教会这个教会叫做撒迪教会。所以我们从撒迪教会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得到一个警醒警醒那生死的矛盾。在撒迪教会里头，那矛盾是看起来它是活的，不过原来在主的眼里它是死的。我们来这边，我们要英文说 We get the paradox of life and death。你不要只是看着眼目说我看那个人很开心可能从主的角度呢他看那个人是很伤心的。你看圣经怎么介绍我们的主耶稣在第一节他说那有神的七灵，记得吗？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中文翻译启示其实有点困难，有点不太好，为什么呢？因为启示这个字在神学里头可以用来分译成两个神学字眼，一个一般我们用叫做 revelation，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自然启示、普遍启示、特殊启示，对吗？指的是这大自然，指的是圣经的启示。不过当我们读启示录的启示的时候，不是 revelation。其实我希望它翻译英文 翻译成什么呢 ？Apocalypsis 会比较对，因为这是启示题材，这是 apocalyptic material。以前我们讲过的，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要接受啊，你要习惯三个东西，你要习惯号码，你喜欢标志 symbols， 你要习惯意象 visions。所以你看，在七天教会里头一直回来了，到底是什么七灵？七灵不是耶稣里面有七种灵，不是。七是那完全，七是那普世，七是那完全部的意思。换句话说，这是约翰在形容说，耶稣里面有那完全的灵，叫做圣灵，圣灵。所以不只是耶稣里面有那圣灵，耶稣也是那掌管七星、七灯台、七间教会的主。换句话说，耶稣也是那掌管所有普世完全的教会，他知道每一间教会，他知道我们的教会的问题，他知道。所以今天我们的主要带我们走进去一间教会，这间教会叫撒迪教会。所以来到撒迪教会的时候，他要撒迪教会警醒，他要撒迪教会什么呢？知道说，你要知道，你以为你活着，不过你知道吗？你快要死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弟兄姐妹，你看第二节，第二节怎么说？第一节、第二节，那七星，那有七星有七灵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看到那个矛盾吗？按明，照理说你是活的，不过其实你是死的。所以第二节说，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将有衰微的，还有一点点的力量，你还有的救，还有的救，快点快点。昨天和一个小贩说话，最近乌兰那边有一个弟兄介绍我们去探访一个小贩，卖白鸡的海南鸡饭，所以就跟他聊天，因为他的太太也患上了新冠病毒，在家里确诊，所以就问候他说，你们 OK 吗？打电话了，别担心，没有见面，打电话跟他祷告。所以他说，感谢主，感谢主，我的太太没有事情，隔离在家里的房间里头。他不像我那个朋友，有一个顾客，小贩嘛，很多熟客。他说，你的顾客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我的顾客他没有打针，他确诊了，所以进了急诊室。讲他过后，顾客真的好了啦，好了才告诉他的经历。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在急诊室的时候真的是危在旦夕，他觉得他快要死了，跟撒迪教会讲的一模一样，快要死了，衰微了，都剩下一点点的力量了，无力了，完全无力了。你知道他怎么形容吗？他说，我躺在病床上，我看到我所有的过去的亲人都在我的床边围绕着我，他已经没有力到一个地步，他幻想了，他幻想说，我完蛋了，我无力到一个地步。所以你知道吗？医生来到他身边，告诉他说：“我们有这种药，不过这个药是没有什么呢？政府还没有批准的药，只能来试。不过这个药，你要试的话，你要签一个证书，吃下去若有什么事情的话，不关医生、不关医院的事情，你要不要试？”所以你猜他的顾客、熟客试了吗？那试了。是的，这就是主在告诉撒迪的事情。主在告诉撒迪教会说，你还有一点点力量，你还可以开启嘴巴吞那个药丸，你赶紧吞，不然你就快死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以为撒迪教会的问题跟之前的教会的问题一样的话，其实不一样。之前教会的问题是迫害的问题、教导的问题、讲台的问题，甚至是皇帝敬拜的问题。不过撒迪教会的问题不是他们的，不是那些问题。撒迪教会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那问题是什么呢？是属世的问题，属世界的问题。如果你这年头你要去美国的话，你问美国人，在美国哪一个城市最好玩？你去问美国人，他会告诉你拉斯维加斯最好玩，你要怎么玩都可以。如果当时你问七间教会的亚西亚的人，你说哪七间教会里头哪一个城市最好玩，他会告诉你撒迪最好玩。撒迪是一个你放纵、你放开、 的一个地方。萨迪是一个你享受自由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呢其实很舒服的，在那边你要玩什么，你要宴乐什么都可以。那个地方就是当时的拉斯维加斯。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想一下了，不容易了。如果我们的教会在拉斯维加斯的话，其实我们就是面对萨迪的问题。其实新加坡也是个挺好玩的地方，新加坡你要吃什么，你要玩什么都有的玩，其实我们的问题跟他一样。所以萨迪教会久而久之，他们什么呢？他们在这个环境里头，久而久之，他们就有一个外在的信仰生活。从道理来看，按道理说，我看你很像基督徒嘞，你每个礼拜天去教会，你做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啊，好像是基督徒。不过当主耶稣看这些人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死了，快要死了，你们都不知道，快要死了，你们都不知道。在1940年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美国的一个人叫 Mickey Cohen、他是个流氓、美国在拉斯、在洛杉矶 Los Angeles 的黑社会流氓、他在1940年的时候他信主了、他的朋友们很开心，非常非常开心。他说，哇，黑社会信主了，从黑变黑道变白道，哇，那个见证何等的美，何等的好，对不对？很希望他快点洗礼，大家读他的那个洗礼见证，哇，很感动。不过你知道吗， Mickey Cohen、他也没有放弃他黑道的生活，他没有，他信了主过后他没有放弃他黑道的生活。所以过后他的基督徒朋友呢，他就有点纠结，为什么你还去做那些贩毒啊贩卖白粉的东西，不可以了，这不是我们基督徒可以做的事情。这样他们去找 Mickey Cohen， 这样 Mickey Cohen 说什么呢？他说，你看，我搞不明白，有基督徒的明星、有基督徒的生意人、有基督徒的运动员，为什么没有基督徒的黑道老大，为什么不可以？他搞不明白。他说，如果但是如果你告诉我要做一名基督徒而不能做我的黑社会老大的话，那我告诉你，这种信仰我不要。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萨迪教会了。久而久之来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啊，我们的生活好像十字架也带，圣经也拿，阿们也讲，不过其实我们真正内在的生活呢，其实是越来越像 Mickey Cohen。 我们要一种生活，所以我们的生活分两半，一种是黑的生活，一种是白的生活。不过在主的眼里，主说什么呢？主说这种生活是又臭又丑、又什么呢？又丑的，又丑的。在主的眼里，这种生活呢是非常非常悲哀的。你知道呢，在七间教会里头呢，七间教会里头只有两间教会啊，神一句称赞的话都没有，一句都没有。七间教会里头有两间教会一句称赞的话都没有，那其中一间教会就是撒迪，没有称赞的话。为什么？神说，我看你的生命是又臭又丑又丑的，没有什么好话可以讲，我就警告的话。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去美国的教会就可以听到美国人的故事、是我们没有听过的，有些故事挺恐怖的啊。为什么呢？去那边的教会的长老是警察，所以我们新加坡想做警察，可能整辈子做警察没有机会开过一次枪啊。我最近家楼下终于警察有开枪，可惜我晚上睡觉没有听到啊，就在我家对面警察开枪有个人拿刀砍警察开枪。不过我相信那个警察先生可能这辈子的就是那一次有机会开枪荣耀死了。不过我的警察的长老呢经常开枪的，他晚上经常睡不着觉的。所以有一回我们去探访他的时候，或者他邀请我们去他的家，他就告诉我们说，有些记忆是不能删除的。他说，我告诉你们一个，他说有一回他们在美国，他们住的是一栋一栋的房子，所以不像政府组屋一样，政府组屋你左邻右舍出了什么事情，你用味道闻了一两个礼拜就大概有事情了。不过那种房子呢，你可以闻一两年都闻不到味道，因为很远，距离很远。所以他就说，有一次一个家庭集体自杀，一起死，所以死了多久不知道，不过终于味道出来了，终于有点觉得怪怪了。 哦，有人报警，所以他是一个看过很多情况的长老的警察。他进去那个大门的时候呢，他闯那个大门的时候，他看到那一幕的时候，他立刻掉头去外面吐。他看到什么？他看到一个又丑又臭又愁的一个情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那个矛盾。你和我看我们的生命不是这样的，你和我看我们的生命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是那个蟑螂那个昆虫在吃着咬着那个尸体一样，我很享受这种腐烂的这道菜肴。不过当神进去这个房子里头的时候，神看这个生命呢是又丑又丑又丑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得来想，我的生命到底里头有没有一个矛盾？我过得真的是很好很好吗？还是其实我离我的主很远很远了，到一个地步我根本都不爱他了，到一个地步我根本都不想他了，到一个地步我都不想他来找我了。但是你看我们的主说什么呢？我们的主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我要你们警醒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我要来的，我会来的。记得吗？刚才我们读的那信条里头，信条一直在讲一样的观念。那观念是我们的主一天要来，他来的时候他要审判我们。这个审判不是下地狱的审判，这个审判是什么呢？是交账的审判。这审判有如什么呢？有如一个老板啊，一个老板告诉一个员工说，我要你几时几时交账啊，那个员工可以不做，不过时间到的时候，老板来的时候，老板看到什么都没有做的时候，老板或许不会裁，老板没有裁掉这个员工，不过老板会臭骂这个员工一顿啊。这是主耶稣在讲的道理，这也是信条告诉我们的，说信条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警醒，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主几时再来，但是他来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呢，我们要交账了，我们要给他一个交代啊。为什么我的生命看来，人看来活泼可爱，不过其实在我里头呢是肮脏腐败啊，这是我们主要跟主交代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撒迪教会的问题。其实如果你住在撒迪教会的话，它不只是一个让你享受的拉斯维加斯，拉斯维加斯是一个沙漠，它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你要攻打一个沙漠很容易的啊，一个沙漠城市啊。不过如果你去撒迪的话，你看下一个图片啊，撒迪的话，撒迪是一个易守难攻的一个城市，易守难攻的城市。为什么呢？因为撒迪这个城市里头呢，它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它是建立在一座高山上的一个城市，而百姓基本上在下面的山谷平原。但是如果敌人来的时候，百姓都知道，敌人一来，我们大家所有的人逃上山去，在山上在山上，在这个山上呢，是一个你打不攻不下的山上。撒迪有一个很著名的历史，那历史是在亚细亚，在亚细亚的城市当中，它是唯一一个城市啊，是你攻不下来的，你不能硬取的。如果你要硬攻这城市，他会告诉你，我们的历史啊，告诉你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把我们的城市把它硬取下来。在他的历史里头，的确有被取下来两次，不过从来不是硬取，从来不是硬取。所以你看这个城市建立在这个红色的箭头的山上，所以下面的人他也可以有自己的农场，自己的田园，敌人来的时候大家逃到这山上攻不下来的。那你说当时的人怎么攻呢？怎么拿下来？不能硬取的话怎么拿下来这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了在主前549年，那个时候是波斯王国兴起的时候，所以波斯王就开始什么呢？居鲁士啊，Cyrus 他就开始去攻打不同的国家。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他就纠结了，他大军在谷底，不过他们拿不下来，他们无奈就在那边等，他们不知道怎么攻，这个是悬崖峭壁的城市。所以直到一天什么呢？直到一天他们一个探子发现一件事情发生了，在这个城市发现有一个兵丁把他的头盔掉下来了，咚咚咚咚咚咚，然后我们说，哎，这个头盔掉下来没事的，不过这个兵丁下去把那个头盔捡起来，然后我们说，哎，这个兵丁怎么下去？原来他有一条后路， 一条人看不到的后路，所以他们发现了这条路，小路。过后他们沿着这条小路到了这个城市的一个后边，他发现这后边完全没有守卫的。为什么？因为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这就是撒底的问题。撒底来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你看到矛盾吗？我们是非常安全的。新加坡也是这样，你看新加坡非常安全的，疫情来了，这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安全的国家或许就是这个国家。你要打疫苗，政府给你打疫苗，你要口罩，政府发口罩啊，外面的那些检测剂完了啊，政府也供应那些检测剂，直到百姓买得到啊，这是个安全的地方。不过往往最安全的地方真的是最危险的地方。撒底就是这样，撒底以为这个地方有宴乐，这个地方有安全，什么都不怕了。不过我们的主说什么呢？我们的主说，你要回想啊，你要回想你当初你为什么来领受我，你当初你为什么来听见我，你当初为什么来遵守我，你要悔改。如果你不要的话，我临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如同贼来到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知道的。贼来到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以前我家装修的时候，有跟那些木工，新山的木工聊天呢。像新山木工就跟你讲新山的故事，啊，就告诉我们新山不像新加坡。我说为什么呢？啊，我们来这边打木工、做木工，我们一整天不在家中，啊，同行哦，一来新加坡打工、做木啊，啊，到了夜晚回去的时候，夜晚回去的时候回到家里什么都没有了，啊，那个贼啊，啊，开着搬家公司的车来。左邻右舍，哇，邻居搬家了，哇，应该生意做大了，电器啦、电视机啦、洗衣机啦、冰箱全部运走了，哇，邻居说，哇，他们应该是发财了，啊，搬走了才知道，哇，原来全被打劫了，什么都没有了。请问木工知道吗？不知道的，完全不知道。所以现在就连这就是主耶稣讲的道理，你真以为你安全了，你真以为你活着的，其实你是危险的，其实你是死的。如果我们不要警醒，我们不要回转，我们不要回想的话，那其实我们很危险，非常非常危险。因为大贼来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完了。所以你看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要回想。回想什么呢？如果我们用约翰自己的话，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一章一到三节，打印在这荧光幕上。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你看约翰说什么？他说起初那原有生命的道。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要活啊，我们要用这生命的道来活。这生命的道是我们以前听过的，以前看过的，以前亲手摸过的。这生命的道就是耶稣基督。现在弟兄姐妹们啊，耶稣在我们心里离你有多远？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明天今晚今天下午开始，耶稣是不是一个主日早上的一个人物罢了？一个主日早上来这个地方听听 Jesus， 然后过后呢，啊，回到家里跟耶稣没关系了？不是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真要活下去的话，我们真要好好的活下去的话，那生命的道耶稣基督要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在生活的时候，我们真得想我们的耶稣，我们的主怎么看这件事情？我们的主在这个情况，我们的主会做什么？在这个情况，我们的主会说什么？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因为他是生命的道。如果我按照他的想法，按照他的说法，按照他的方法来做的话，其实我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若不按照他的方法、说法、做法来做的话，我真死了。什么东西在我的心里、手里呢？我都败坏了。所以这就是世俗化，世俗化。世界要你做什么？世界要你不要听耶稣的话，亲爱的朋友，不要听耶稣的话。世界的做法、方法、想法多好啊！你看外面的人，多少人快快乐乐，活得多好啊！怎么你一定要走这条路呢？这就是那个矛盾，亲爱的姐妹们，这就是那个矛盾。我们看来是的，他活得很好，不过神看来，其实你真不知道，你真不知道。记得那个警察的故事吗？你看那栋房子，他说哇，这个房子住在里面的人应该是活得多好。不过你和我完全没有想到，住在里面的原来是一具又一具的死尸罢了。所以今天就这就是我们的神要我们越过呢。越过什么呢？我们要想起我当初我为什么要走这条路，我当初我为什么要选择跟随耶稣。 因为他是那生命的道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开始真正的活起来。所以这辈子我要选择的话，我要选耶稣，我怎样选择他？我要怎么选择他呢？我要选择听他的话，我要选择用他的方式来行事为人。所以为什么今天的主题我们一直好像一直啰嗦，今天的主题一直鼓励弟兄姐妹们无论是通过英文的、中文的通过简讯、通过本子等等方式我们来读经。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因为读经是听主的话的方式如果你越少跟一个人沟通的话，那个人越来越陌生，你越对他陌生的话，其实你不可能听他的话。坦白说，一个陌生人你会听他的话吗？不过可惜的事情是，讽刺的事情是，我们的主已经变成陌生人了。 Jesus has become a stranger， 陌生了。我在看手机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的主喜欢我看什么我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的主喜欢我做什么。我在想东西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的主想要我想什么。我的主陌生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这样，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主说我们生命有个矛盾，而矛盾就是人看来我好好活着，不过主看来其实我死了。所以当我们学了第一点过后，我们警醒 We get the paradox of life and death， 而第二点我们要警备 We got the promise of life and death。 这不是一个亏本生意我知道神也知道我们什么呢，我们很现实，神也知道说有时候神要让我们看到好处。你看到好处吗？我们主自己说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是的可能人看来很辛苦，不过基督徒当我们认识那个好处的时候，亲爱的姐妹们，我们有力量来警备这生死的应许。第四到第六节这么说，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弟兄姐妹们没有污秽自己的身体，没有污秽自己的衣服，他们要做什么？第一，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这一天神要给他们的，这些没有玷污自己的这些愿意的回想回转，愿意的警醒回到主面前的，愿意再让耶稣基督再也不做陌生人，做他至今的亲人的时候，你看主说什么呢？主说我要给你好处，我要给你应许。那个应许是一天你和我走在一起的时候，是穿白衣荣耀的走在一起，荣耀的走在一起。我曾经认识一位弟兄，他要介绍他的所，就是他负责的一个所或者他住在的那个所了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像一个养老院这样。所以在养老院，我们的总理李显龙总理就当天要去剪彩开幕礼开幕礼过后就要走一圈走一圈。像养老院里头的人就想，哎呀，在众人当中有谁可以做那个导游，最好是养老院里头的人做导游比较好嘛，就选了那位弟兄那位弟兄就那天有一个十分钟和总理走那养老院几一圈的那个经历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那个弟兄的话，这个经历你会忘记吗？不忘记。我走在他旁边，何等的荣耀！报纸拍照收起来，等等。经常和人分享，这是好事。不过现在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主来跟我们讲的事情。一天我们见他的面的时候，一天我们亲近他，我们在今生我们做的事情，主答应我们，他到我们到和他永远在一起的时候，主答应我们说这位要走在我旁边跟我走一段路。大家哇，多好啊！他跟耶稣走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玷污自己，他们没有玷污自己。他们在今生，他们用神的讲法、用神的说法、用神的方法来行事为人。一天，我们的神说：“你走在我身边，我跟你聊天。”大家说：“哇，多好，多好！”不过，这不是世界看我们世界看我们很傻的。世界看我们很可怜的，他说：“这些人你看又不能放纵，又不能放松，又不能放开。”以前我当兵的时候，我们阿兵哥喜欢去这个地方叫 Hard Rock Cafe， 像拜六晚上去去跳啊跳啊，蹦蹦跳跳，到了周礼拜天凌晨四五点回家， 不过我没有去啊，还没有去过，到这年还没有去过，他没有见识了。不过他们就会可怜我，说：“哎呦，你很可怜呢，就是为了要礼拜天去教会，又不能放纵，不能放松，不能放开，只你好像一个木头这样，应该去夜总会放松一下自己，挑挑碰碰一下。”不过现在这点，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什么呢？最重要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一切？我做这一切，因为以后神给我一个应许，那个 promise。应许是我要跟我的主走在一起，他说不是用肮脏的衣服走在一起，是用白衣走在一起，这是第一个应许。第二个应许是什么呢？他说这种人啊，我不会从我的生命册里头，我不会把他的名字删除掉的，不会把他的名字删除掉的，这种人我不会。在去年二月，我不知道大家看报纸的时候记得有一个个案嘛，有一个情况。去年二月有一个45岁的男子他从外国他是新加坡的永久居民，不好说他什么国家，永久居民45岁。来到新加坡的时候要居家隔离，记得吗？去年二月就相当严重了。所以政府就说你必须居家隔离14天。不过请问这个男子有吗？没有。男子在外头啊，到处跑，到处啊。过了几时呢？过后政府就说：“我们查办你啊，我们要你上法庭。”请问那个罚款是什么？其实不是罚款，是除名。政府把他的永久居民证除掉了。他说：“以后你从今以后只能来做旅客，不能常住。”这就是主要讲的道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随随便便牧师做的能力很少的，我们不能管太多人，也没有能力管你们。不过一天我们要真的是为了自己交账。一天我见主面的时候，我怎么跟主交代？我见主面的时候我不能到那个时候才求主说：“主啊，你不要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里头除掉。”我们的主说：“其实你从来没有信任过我，你从来没有信任过我，你信任的是世界，你从来没有信任过我。”不过现在就等于如果我们选择来信任神的话，我们选择说：“神啊，我在每天生活当中，我让你来亲近我，我打开你的话语，我来听你的声音。主啊，你来改变我的生命，我生命当中有什么肮脏的地方，有什么我不称职的地方，主你改变我。很痛苦，神你要动手术，我知道很痛苦，不过主你来动，因为当我知道我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是好的，因为主你答应我，你生命册上的名字当中不会删除我的名字，不会的，因为我是遵守你律法的，我是爱你的。”第三，你看我们的主说什么呢？我们的主在中文圣经说：“我要认他的名。”其实严格的来说应该是我要承认他的名， I want to confess his name。 神在天上看到我们的时候，他要亲自叫我们的名字，叫我们名字。所以这是我们主答应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主答应我们，如果我们在今生今世我们认主的话，承认主的话，我们在来生来世我们的主要承认我们，这是神答应我们的，何等好的事情。回到那个弟兄，你记得吗？带着总理走所一圈10分钟啊，弟兄大概半年一年后有家里出了事情回去红帽桥，他住在红帽桥那里红帽桥那里去见那个部长 meet the minister， 你知道吗？当天晚上他在等的时候，到他的时候，他说：“来来，带你去房间。”不是坐在那种 void deck 带你房间，这么奇怪，以前来过是主屋区楼下就可以了吗？我说今天不一样进去的时候你知道看到谁吗？看到总理。而且总理说：“我认识你。”弟兄请他帮忙2个礼拜接下来。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吗？这就是我们的主告诉我们的事情。一天我们去见主的时候，很好的事情啊。主说：“你跟我走在一起。”主说：“我生命册上的名字我不会删除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很宝贵，甚至我要承认你的名字。”主说：“我要认识你。”所以现在就等于你看主何等的爱，何等的爱撒迪教会。他告诉撒迪教会：“你快要死了，好像一个无力的教会，好像一个无力的死人一样，不过这个药丸你赶紧吃，你还有点力量，你把这个药丸吞下去。” 你会活的。那我们来问一道问题，请问撒迪教会活呢还是死？请问撒迪教会有警醒、有回响、有回转、有谨守吗？亲爱的姐妹们，有啊。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主后180年，主后180年，第二世纪的有一名牧师叫米利托，叫做密里多牧师，他就是撒迪教会的牧者，撒迪教会的牧者。所以如果撒迪教会关的话，就没有米利多了。不但如此，当考古学家在考古撒迪的时候，他发现什么呢？来到第四纪的时候，教会扩充了又扩充又扩充。为什么扩充啊，弟兄姐妹们？人是多了。为什么我们在乌兰建一个堂？因为在乌兰的弟兄姐妹们多了，看到吗？撒迪教面，撒迪教会也悔改了。他们从快要死的状况里头，奄奄一息的状况里头，他们吞了那个药丸，过后两天后，那个熟客好起来了。同样的，这样就姐妹们，这药丸不难吞的，这药丸是个心理的药丸。来到神面前说：“神啊，真的，我越来越像世界了，我越来越不像耶稣了。主，你给我这个药丸，这个药丸是主，我回来了，回到神的面前说主。”帮助我，帮助我再次建立你的关系，帮助我警醒这生死的矛盾，不要让我的生命有这样的一个矛盾，帮助我警备抓住，那生死的应许。我们来祷告。天父啊，主啊，请你帮助我们，不只是台下的人，也帮助台上的。主，我们天天活在这个矛盾里头，天天在这个矛盾里头挣扎，但是主，我们满心感谢你。主，我们认识到那生命之道，我们知道怎么样的在这个地面上好好的活泼的活下去。主，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主，让我们像那个病人一样，我们在用最后一口气来把那个药丸吞了，让我们好起来。主，让我们今生今世不是2022年的主题才灵修才祷告，而是让我们今生今世，主，我们常常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听你的话，走你的道。主，请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